老师学生，
爸爸千金，
夫妻
自己，
从没说出的心底话，
今天说出来吧。我心写我信。
如果让我写封信的话，我想写，
我想写，
我希望写你阅读你的信。
我们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都可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我心写我信》，我是你的朋友，你的主持人小农。今天是2017年最后的一天了，小农真觉得这一年过得特别的快。那亲爱的朋友，你呢？在今年有没有发生了什么让你特别开心的事呢？又或者有没有一些遗憾留下来了呢？如果在2017年有一些事情让你耿耿于怀，比方说你被误解了，又或者跟谁的心里有一根刺不想去沟通的话呢，也许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安静下来回想一下这些脸孔，这些片段，又或者那些欢喜眼泪背后的原因呢。小农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它是这样的：有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铁门上，一根铁杆它费上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无法把这一个锁打开。不过呢，一个小小的钥匙它来了。小小钥匙它的身材非常瘦小，不过呢，当它的身子钻进锁孔的时候，只轻轻的一转身，那个坚实的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这个时候铁杆他非常生气，而且想来想去也不明白，他就问钥匙说，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劲也打不开这个锁，而你呢轻而易举的就把它打开了呢？钥匙不慌不忙的回答说，对呀，就只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是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希望有人可以重视，可以轻轻地了解自己的心。同样的，在你身边的人，又或者那个跟你有一些误会的人，他也一样。也许对方也需要你听听他的心呢。好了，有没有想起任何的人，任何的脸孔，在今年最后的一天，你想跟他好好沟通一下的呢？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军，他有一些心底话想要跟老公来沟通一下哦。原来平日的生活当中，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误会，也曾经吵架，吵得非常不开心哦。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很喜欢和我沟通的老公。一提到沟通这个话题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曾经上过恩爱夫妇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沟与通。那时候还记得呀，那个导师用抛球来举例说明沟通的重要性。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当 B 接到的那个球是不是就是 A 抛给 B 的那个呢？这句话听着有点绕啊。来，我运用到夫妻沟通里面的那个实际情况来和你说啊，就是我拿丈夫 B 就是丈夫 A 就是妻子啊，
就是说呢，丈夫是否能正确的了解妻子想表达的那句话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妻子说完那句话后，丈夫再重复一次妻子说过的话，并让妻子确认丈夫理解的意思是不是妻子想表达的。这么长，这个环节呢很重要，因为呢这个确认的步骤做得特别好，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啊和一些小的争吵。后来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技巧不只用在沟通夫妻之间上面的沟通哈，任何情况沟通得当啊都是会事半功倍的。比如说亲子关系、同事之间、上司之间、朋友之间，难免有一些小误会，可能就是在那种美丽的误会下发生了。原因就是什么？没沟通好呗。还有一点小瑕疵，就是有时候呢，当我们还没听完对方说话的时候呢，我就想马上立刻的回应，因为他那一点说到我的痛处了，踩到我的痛处了，我要马上解释。但是呢，对方还没说完呢，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但不能好好的沟通，反而会引起吵架。因为你想啊，想表达的那个人还没表达完的时候，他心里自然有气就被你岔过去了。所以我的脑袋里面都没有讲你后面说什么，我全都在想着这件事情，你在这儿不听我说，你想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呢？其实想想我们哈，我也发现咱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每次到晚上临睡觉之前，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总会有分歧，然后随后就是不了了之。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没好好沟通的结果，反正就这两点嘛，要不然就是你没有收到我准确的信息，要不然就是中间插嘴了，也有可能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准确信息，然后我又插嘴了，反正就是咱们俩的问题嘛。因为有气就想出气嘛，结果一想出气的话，两个人就更没好好的去说话了。其实老公，你想过咱们和主耶稣的沟通方式吗？我自己觉得哈，他就是随时随地的陪伴和倾听。当我心里有委屈的时候，我可以和他倾诉；痛苦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找他去寻求安慰；我开心快乐的时候，他还是在那儿等着我，听我说。老公，你试过吗？试过这种一直有人陪着，这种有个人对你不离不弃的这种感觉吗？你了解那种可以把心里的重担交托的那种感觉吗？虽然主就是不是每时每刻随时都能马上立刻的回应，可是我找他倾诉的时候不也是一种治疗和安慰吗？至少我心里不堵了，我没有气了，我说完了，对吧？如果我们要是在吵架的时候真的能回到神那里面，估计也就没什么气了。不过我想这可能是每个夫妻都要经历的事情，每一家也都会经历的事情，只不过是看看当中有没有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而已，对吧？哎呀，有时候啊心里真是苦啊，又不想和家人分担，因为我怕说了不仅帮不到什么忙，反而让家人担心，你说是吧？其实这么想想，我这种现象不也正是缺乏沟通的一种表现吗？现在想想，其实和家里人分享我自己的苦恼，其实也是能增进彼此的了解的呀。我为什么不和家里人分担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那种遮盖，因为我不分担是因为我想遮盖，我想把我最好的一面留给他们，把我自己最脆弱最软弱的那一面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但反过来我错了，我觉得表达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才是有利于沟通的方式啊。就像我们让我们自己赤裸裸的把我们的心里面抛开的跟主耶稣去说，
那种神才喜悦我们这样像一个孩子是那样的干净。可是我们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种社会的污染也好，遮盖也好，我们的虚伪伪善也好，我想要别人看我的好而不想让他看到我不好给遮住了。其实在和主耶稣的沟通的这种过程中，让我体会正是这种感觉，最深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自己最脆弱最软弱最不堪的自己那一面呈现在主的面前。其实这也是一种释放，不是吗？我知道主是不会害我的，他是爱我的，他是会保护我的。我的这一些私隐其实就像圣经那句话，在日光下是全部都被照亮出来的，是遮掩不到的，不对吗？其实老公，你觉得我说的这些有没有道理？回去慢慢好好想想吧啊。爱你的老婆小君。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我深深的相信彩虹为证的约定，想轻轻告诉你，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我爱你。
这个是什么的年代？还有人在写信吗？
不啊，写信好啊，我跟你的奶奶的感情啊，就是因为写信，彼此的感情就升华了。
Oh no！、啊、现在没有人写信的，大家都赶着去发短信、发微信。高科技啊，爷爷！
啊，高科技啊！啊那乖孙呐、啊。你跟你朋友的关系一定很好的，对吧？
我
美好的关系等着你关心，我心写我信。
小君，谢谢你分享你跟老公中间一些非常真实的点滴。那亲爱的朋友，有没有想起在自己人生当中任何的脸孔，这一刻你很想要跟他沟通的呢？小农曾经听说过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有一个美国知名的主持人有一天就访问了一个小朋友，问他说，小朋友，你长大以后想要当什么呀？小朋友天真的回答说，我要当飞机的驾驶员。所以呢，这个主持人就追问说，驾驶员？ 那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的时候，所有的引擎都坏掉了，你会怎么做？小朋友想了一想，他就回答说，
我会先告诉所有坐在飞机上的人系好安全带，然后我穿上我的救生衣跳出去。
当在现场所有的观众笑得东歪西倒的时候，主持人继续的安静的注视着这个孩子，想看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眼泪突然之间就跑出来了。这时候主持人才发现，这孩子他的悲悯之情原来远超他自己的想象。所以他就问孩子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小朋友他就回答说，
我要赶紧去拿燃料，我还要再回来。
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别人讲话的时候，你真的能听懂他心里的意思吗？你懂吗？是的，如果还不懂，又或者暂时还没能懂的话，就请你先听别人说完吧，这是一种听的艺术。是的，听别人讲话不要只听一半，更重要的是不要把你自己的意思投射到别人所讲的话上。我在想，有时候呢，隔代的沟通是特别困难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彼此中间的不同格外的多，于是呢，听对方讲话没有讲到一半，心里就觉得很烦躁。现在呢，小燕她很想来跟你讲讲她的心底话，回忆自己曾经面对着很大的代沟，到底怎样沟通才是出路呢？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亲爱的自己，还是不行，对吧？我知道，我也明白你已经尝试过了。这么多年以来，只能用一句俗话“牛头不对马嘴”来形容你和他之间那种独特的沟通模式。答非所问，两不相合，对不上号，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上，谈不拢。或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朋友，怎么跑到哪儿都能碰上呢？但是这也无所谓了，反正他们又不是要跟你过上一辈子的人，也不是每天和你住在一块的家里人。上一代的人总说，面对着不太相熟的朋友，说话时候保留三分比较稳妥。语言艺术这门功夫，学懂了就是一项本领。小燕，我来给你打分好了。你平常说话得罪人的几率，因为不善的沟通所引起的误会纷争，算一算，其实也不多了。整体来说，给你70分吧。不过，除他以外，这个评分制度可不能把它算进去啊。他是谁你懂的。周星驰跟阿梅说，哎呦，地球是很危险，你快点回到火星去吧。小燕跟他老爸说， 现代是很危险，你快点回粤语残片的时代去吧。你的爸爸40多岁才结婚生子，套用当时那个年代的说法，也算是老来得子了。也就代表，你念中学的时候，他已经步入退休的年纪了。小孩时期的你，并不会察觉到你们父女俩在沟通上存在的问题。可是，随着一步步的成长，随着时间的过去，夹在你们俩中间的那条空隙，它的宽度也逐渐增大，所谓的 generation gap 代沟也慢慢的出现了。你经常哭笑不得地说，如果爸爸是一位老师，不出一个学期，班上的同学们肯定会受不了，个个争着办理退学手续呢。那还用说吗？谁能受得了他那冗长的大道理？谁有耐力把那没完没了的伟大言论听到底呢？唉，总之呢，他说的你没兴趣，你说的他不懂。这种场面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就只有两个字，没劲。你爸爸一直以来有个挺奇怪的习惯，他喜欢捡报纸。早上醒过来，或是晚上回到家里，你不时会发现，哎呦，桌子上怎么又贴着一张张的报纸呢？什么手机充电一整晚，当心触发火灾，少女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眼结石达400颗，香脆食物小心致癌，无线路由线辐射值多少？哎呦，烦死了。简单来说，那都是你爸爸想叮嘱你的事儿，他是露出端倪了吧？他知道女儿嫌弃他的啰嗦，嫌弃他喋喋不休的话，于是才设法，想尽办法换了一种另类的沟通方法。小燕，不论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我管不了你。可这一刻，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所看得见的画面，是一位爸爸正在努力地想进入女儿的世界。我能体会到的是一份简单又真挚的感情。爱你的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你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来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
想到修补呢，就想到我年迈的爸爸。我和我的父亲很久以来都有一种无形的藩篱挡在两人之间，两人没有内心的交流。直到有一天，我感觉到爸爸已经80多岁了，年岁越来越大，我从来不懂得去爱他， 如果我不突破讲出我爱你的话，我将会后悔的。我是一名6岁小孩的爸爸。
我终于明白，在你离去的多年以后，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心写我信》，依然有小农在这里陪伴着你。有一位妈妈，她带着5岁的孩子去苹果园玩，她就问孩子说：“儿子呀，如果妈妈和你一起在果园玩，我们很口渴，又没有带水，那现在呢，就只有2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其实妈妈的要求很低，就只想听到儿子说把苹果分一个给妈妈。想不到儿子想了一会儿就说：“
我会把2个苹果都咬一口。”
你可想而知那一位妈妈有多失望了。不过呢，她还是忍着，再想想怎么教自己的孩子。在想要骂他之前的那一刹那，她就把心中的怒气忍住了。妈妈摸摸儿子的小脸，温柔地问：“孩子啊，能告诉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儿子眨了眨眼睛，一脸童真地说：“
因为我想要把最甜的给妈妈。”
突然之间，妈妈的眼睛里就充满了眼泪啦。是的，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的焦点是会觉得那个孩子他很乖巧。而小农也看到了一点是，幸好妈妈有静下来聆听，有跟孩子沟通的诚意，因为她给了孩子把话讲完的机会。朋友啊，你呢？你有给予你身边的人把自己心事需要讲清楚、把话讲完的机会吗？对家里的长辈，爸爸妈妈，又或者一些经常出现在你身边，你已经忘记他们有多重要的人，你有这样子跟他们沟通吗？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话呢，请你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今天，跟我们来说说吧。请你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写我信给我们呢。我心写我信，拜拜。
抬起头，仰望着天空晴朗，乌云飘过头，阳光洒落，擦掉泪，抹掉心湖里的漆黑，深呼吸就能感受新世界。忧伤是伤痕，更深沉凄凉。悲伤让幻境更阴暗，困苦迷茫，真的可以重新快乐吗？可以不失望了，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属于自己的避风港，希望就真要来了来了，是往前远走，静待着雨过天晴的彩虹，小小翅膀往大的天堂，只要相信就不需慌乱紧张，是他给我的伤。